迎大家来到口语救生圈的微电台，我是 Alex。 查看最新最全的雅思口语题库，欢迎登录 speakingsaver.com 或关注口语救生圈微信公众平台及官方微博。 Hello guys, welcome back。今天的课呢，咱们接着昨天的课哈，继续讲一讲在地道的口语表达当中你一定会用到的一些衔接词 discourse markers。 首先第一块呢，我想讲的就是跟逻辑关系相关的。其实呢，在这么多年我接触这个中国的英语老师跟中国的学生的时候，我发现一个问题哈，就是大家对于这个因果关系处理的不是特别的好，就处理的比较随意，好像特别容易就说出来了因为或者是所以。其实这个 because and so 在这个英文的表达当中啊，老外是非常严谨的，其实就像数学当中的这个因为所以一样，你一定要有明确的支持，明确的因果关系，你才可以说因为或者是所以。OK， 那么说回到表达的方面哈，表达的方面呢，因为咱们这个是口语表达，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 style， 你要有意识哪些 discourse markers 是比较偏 written English 的，哪些是 spoken English 当中使用起来是比较合适的。那么有一些词啊，就是非常 formal 的，比如说 thus、hence 这些就是非常正式的了，建议大家在 academic writing 当中使用。那有一些词呢是 average， 比如说 therefore、consequently、as a result。 为什么说它们是 average 呢？这些词在 writing 当中可以使用，在口语当中也可以使用，但是呢，推荐大家在比如说提高题当中哈，这种因为我们讨论的问题本身就是比较有深度的问题，你对社会现象的看法等等，在这个时候你可以使用到这样的一些稍微正式一点点，但又不会像 thus, hence 那样那么正式的一些这个衔接词。那还有一些 informal 的，这个所谓的 informal 的就是推荐大家在口语当中使用，但是在 writing 当中要比较谨慎的了。比如说像这个 then 就可以用来解释这样的一种推论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关系，比如说像 for this reason, this is why, 这些都是口语当中很好用的。接下来啊，我们就来看几个例子哈。在雅思口语考试当中有一些问题是说到这个食物对我们的这个身体的一些影响，尤其是像吃像垃圾食品呐、对小孩子的成长的影响哈。那说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我们就可以讨论一下彼此的关系。Today's children eat more junk food and get less exercise than previous generations of children. It's not surprising, therefore, that rates of childhood obesity are on the increase. 在这儿我们就用到了 therefore 或者是 as a result， 它们可以用在同样的一个位置哈。意思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小孩子啊，跟过去相比，吃特别多的这个垃圾食品，但是运动量又少了很多，所以啊，有这样的一个结果并不意外。什么样的结果呢？儿童的这种肥胖症哈，这样的一个比例是在快速的增长的。所以 it's not surprising therefore, or it's not surprising as a result, that rates of childhood obesity are on the increase. 在这我们就用到了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当然我们也可以呢，在表达类似的意思的时候用到像 as a result, consequently, that's why, 这样的一些表达方式。比如说 children who grow on a diet of junk food find it very difficult to change this habit later in life. For this reason, or this is why, it's essential that children eat healthily from an early age. 在这儿啊，咱们就是用到了 for this reason, or this is why. 前面我先陈述了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就是凡是这个从小就吃垃圾食品长大的这些孩子啊，其实这个饮食习惯是很难改变的。基于这样的一个原因，或者说所以，我们应该从小就让孩子们养成一个比较好的一个饮食习惯。那在这儿呢，就告诉大家了，有这样的一些可以表示逻辑关系的这样的 discourse markers， 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呢，要特别注意一下 style， 就是哪些这个衔接词它是仅能用在 writing 当中的，哪些是比较适合用在口语当中的。 OK， Right, the next category. 在咱们的口语表达当中啊，还有日常跟这个老外沟通的时候呢，当我们给出了我们的观点之后，很多时候我们需要进一步的去解释这个观点哈。这个也是考官特别喜欢看到的，因为他特别喜欢大家去给 details, 给 examples, 去 clarify yourself or elaborate。那有哪些表达方式可以起到这样的作用呢？比如说 I mean, actually, that's to say, in other words, 这些词都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进一步解释观点的作用。I mean, 大家应该比较熟悉了哈，就是进一步解释一下，我希望解释得更清楚一点。那举个例子来说吧， The party was so boring, I mean, they all sat around and talked about football. 我先给了观点句，那天的那个 party 太无聊了，怎么个无聊法？ I mean, 告诉考官怎么个无聊法呢？大家就坐在那儿一直聊足球。女生就不太愿意听到这样的这个体育方面的话题啊。当然男生你也可以说 I mean, they all sat around and talked about shoes. 男生一直都不理解女生为什么要买那么多双鞋，是不是？所以啊，在这儿就是我先给了观点句的 party was so boring, 接下来来解释一下有多么的 boring, 或者怎么个 boring 法，用 I mean。哈，那么 I mean 这个词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它能够起到这样的一个很好的作用，就是进一步解释，但是也不要滥用哈，别没完没了的说一句就加个 I mean, 说一句加个 I mean, 听起来蛮讨厌的。那么这个 actually 它也能起到给更多的细节的作用，但是要特别注意它有一个功能，就是呢在 actually 后面跟的内容啊，往往是听者或者是考官他可能是意想不到的，超出预期的。那比如我们描述一个餐厅吧，这个餐厅特别的 fancy 哈，装修也特别的好，然后看上去就很高级的样子，但是他卖的东西一点都不贵。 The food in the restaurant was not all that expensive. 但是东西价格还蛮合理的。 Actually, some were even cheaper than those in street side stores. Actually, 事实上我给细节了它有多便宜。事实上啊，你可能想不到有一些东西比那个路边摊卖的还便宜呢。其实路边摊一点都不便宜，是不是？就是好多那种像美食街呀，或者是像晚上那种路边的那种烧烤之类的东西哈，我真的觉得比餐厅还贵呢。所以在这儿就是先给了观点句，这个餐厅的食物并不贵。 Actually, 哎，不细节了，有些东西这个具体的来说比一些路边摊还要便宜，所以呢也是这种进一步给 detail 的一种扩展的方法。那除此之外呢，我们还可以用到 that's to say or in other words, 换句话说哈，在这儿我们不仅仅去体现了这个进一步解释给 detail 的能力，还体现了这个 paraphrasing 的能力，换一种表达方式，是不是？比如说我们看这个例子吧， I can't continue working with him. 我没法再跟他工作下去了。 That is to say, or in other words, unless he does something about his laziness, I'll have to team up with someone else. 我没办法再跟他工作下去了。换句话说，换一种表达方式吧，就是说如果哈，除非他去改掉他的这个懒惰的毛病，要不然呢我就赶紧去跟别人搭伙了。这个 team up 指的就是跟别人组成新的 team 的意思哈。所以在这儿呢就是用 that's to say or in other words 进一步的解释一下 I can't continue working with him, 我没有办法再跟他工作下去的这样的一个心情跟一个观点了哈。所以啊，在口语表达当中一定要注意，不要只是罗列观点，一定要养成这样一种进一步解释观点，进一步给 detail 的好习惯。那么这些衔接词就是可以帮助你明确的给考官一个 signal, 告诉他哎，我要进一步给观点，进一步去解释了。 OK, Right, at the next category, 下一个部分我想说的这个衔接词呢，涉及到是弱化个人观点这样的一个作用。什么时候我们需要弱化个人观点呢？就是你想给出一个你的观点，或者是你想给出一个 fact, 但是呢你想让考官知道这个其实只是我的一个个人观点，我不是一个那么武断那么固执的一个人，我知道这是我仅仅代表我自己的个人观点，很多人可能不认同哈。还有的时候呢，我们想告诉考官其实我对这个观点的一个持这个观点的程度也不是100%那么满的， 大概啊，有这样的一种模棱两可的感觉。比如说给大家看这样的一个例子哈， I kind of think it's more or less a crime。 在这儿我们用到了 kind of， 用到了 more or less， 这样两个表达方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告诉考官，好吧，我虽然我认为它是一个 crime， 这件事情是一种犯罪行为，但是呢，这个 kind of more or less 表现了说，好像也不是那么严重，这种勉强算是这样的一种感觉，明白了吗？就是让你的观点听起来不是那么的固执跟武断，然后也让考官知道你对这个观点的相信的程度大概是怎么样的。那跟这个 more or less 或者是这个 a kind of, sort of 相似的表达方式还有像 so to speak。 So to speak 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你不要去抠我的字面的这个表达方式，我大概想表达的就是这个意思而已哈。比如说看这个例子吧， I love my golden retriever, she's my baby, so to speak。 我特别喜欢我的金毛，我这个现在我在给大家讲课，我旁边哈就有一只可爱的金毛宝宝在我的脚底下，我特别爱他， she's my baby。 我觉得狗狗就是不会说话的小孩而已，就是你的孩子，你用了全部的爱去照顾他，他也用了全部的爱去对待你。但是我说了 she's my baby， 他真的是我生出来的吗？显然不是，对不对？所以我在后面加了 so to speak， 意思就是说呀，他跟我的孩子一样，但是你不能字面的去理解 she's my baby， OK？所以也是说让你自己的观点听起来，把这个歧义去给它撇掉哈，加了 so to speak。 那当然除了这样像 so to speak, more or less, sort of, kind of 可以起到这样的一个作用哈，还有一些大家比较熟悉的，比如 I think, I feel, I reckon, I guess, I presume, in my view, in my opinion， 这些都是可以告诉考官这个仅仅是我的个人观点。OK， 很多人也许是不认同的，但是这个是我的观点。那除此之外还有一些表达方式，比如说像 at least I'm afraid， 类似这样的表达方式也能起到作用。比如看这个例子吧， ghosts don't exist， at least I've never seen one。 我先给了一个观点句，鬼是不存在的，这是我的观点，但是很多人觉得鬼是存在的，是不是？我相信咱们现在在听课的同学们当中，很多人就相信这个世界上是存在鬼的，对吧？那我给了这个观点句之后，我马上补一下 at least I've never seen one， at least 告诉考官我想要弱化掉前面的这个观点哈，我仅代表我自己的意见。我为什么说鬼不存在呢？因为我至少我没看过嘛，所以我觉得鬼是不存在的哈。所以在口语表达当中呢，你可以适当的用到这样的一些词，注意哦，仅仅在口语表达当中，因为我们是在聊一些比较生活化的话题，在写作当中你的表达就应该非常清晰跟准确了。 OK， 接下来下一个 category 我想讲的东西呢，跟刚刚这一块有一点点关系哈。我想讲的是有一些衔接词可以用来表明你的态度。什么意思呢？就是比如说最常用的几个 honestly, frankly, no doubt。 honestly 跟 frankly 大家都比较熟悉了，就是说实话哈，告诉考官我后面要跟你说的内容真的是实话，真的是这个我可能经过自己的反省，然后我发自内心说出来的话。这两个表达方式大家比较熟悉了，我就不多说了。我来说说这个 no doubt。 这个 no doubt 其实它大家要区分开 no doubt 跟 there's no doubt 后面加 that 引导的一个从句，这两种表达方式的意思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先说 no doubt。 No doubt 我想表达的就是我是这样认为的， probably, I think, I suppose， 我不是百分之百说，但是我认为是这样子的哈。比如说 the schools should no doubt spend twice as much on teachers as they do now。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我看来我认为这个学校啊在师资方面的这个花费应该要比现在至少应该要多出两倍，就是现在在老师身上花的这个财力哈，方方面面的东西太少了。那我是这样的认为，学校就应该这样去做。 Okay? 同样比如说 no doubt, you've already heard about the terrible storm we just had. 你应该听说了我们刚刚经历的这个很糟糕的这场风暴了，对吧？我认为你已经知道这件消息了。这个是我的 opinion, I think. You have probably heard, 其实是等于类似的一个意思哈，所以呢 no doubt 单独使用的时候，尤其是用在句子中间的时候，它表示的是这个是我的观点，我是这样认为的。但是如果我们用到 there is no doubt 后面加一个 that 引导的从句的话，我们要强调的就是这个是一个大家公认的一个事实了。比如说 there's no doubt that the world is getting warmer, 众所周知，举世公认的这个地球在逐渐的变暖，哈，所以大家要注意这个 no doubt 这个地方的一个表达方式，并不是说我在句子当中用了 no doubt 这两个单词，用到了这个短语，就是表示这是全世界所有人都认同的了，这个只是你的观点而已。 Okay, the next part, 下一部分我们想讲的呢，就是说在口语表达当中呢，有的时候我们要需要通过一些衔接词来体现出来我要表达的内容涉及到了这个实际与预期的这样的一个差异。在前面其实咱们刚刚提到了 actually, 对吧，想进一步给 detail 的时候，我会用到 actually 去体现我后面说的东西，可能是我要补的这个细节可能是有一点超出你的预期的。那么 actually 真的有这样的一个功能，比如说呢，我想说我们看这样的一个例子吧。Did you meet the CEO? 或 Did you meet the president? 你有见到那个大人物吗？那我回答 Yes, actually, he asked us to lunch. 我不仅仅见到他了，他还请我们一起去共进午餐了。Actually, 有这样的超出预期、超出想象的一个作用。那除了 actually, 跟他意思相近的还有 in fact, as a matter of fact,他们都有这样的意思哈，就是超出预期了。Yes, as a matter of fact, he asked us to dinner. 这个不仅仅是见到了哈，有更高的一个效果。那么除此之外，像 actually, in fact, as a matter of fact, to tell the truth, 这些词还有一种这个作用呢，就是说表达对方的预期没有达到，反正就是跟预期有关就对了。比如说这个你可能刚考完期末考试哈，然后你的父母啊或者是朋友跟你说 I hope you pass the exam, 考试应该过了吧，我希望你考试能过哈，然后你说 Actually I didn't, 或者 In fact I didn't, or as a matter of fact I didn't, 有没有从语气当中就感受到这一种没有达到预期的这样的一种感觉哈？别人以为你应该能过，但是啊，不好意思，我没过哈。同样的例子 ，How was your holiday? 可能你之前有计划去旅行，对不对？那别人问你了，旅行怎么样 ？Actually, we didn't go. In fact, we didn't go. 也是一种可能跟你预期不一样的，没有达到你预期的这样的一种感觉。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用到这样的一种像 actually, in fact, as a matter of fact, 你的这个内容应该是涉及到实际跟预期的一个差异的哈。然后要特别注意一下，就是你的语调应该是突出出来这样的一种实际跟预期的差异。那么接下来啊，我想讲的最后一块在口语表达当中特别常用的一种这个discourse markers, 一类 discourse markers, 它能起到的作用呢，就是帮你争取更多的思考时间，这个也是衔接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能。那么在考试的时候，可能考官给你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一时间不知道怎么样去回答，或者是说你说了一半，句子说了一半，你可能需要想一想下面接着怎么说。当然在日常我们用英语沟通的时候也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哈，脑子总会有一点点这个打结啊，或者是卡壳啊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在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一些 fillers 来帮你争取更多的思考时间，来 buy yourself some time, right? 那有哪些词可以用呢？比如说像let me see, let's see, well, you know,I mean, kind of, sort of, basically 这样的一些词，其实都是可以起到帮助你去争取更多思考时间的这样的一个作用。我给大家举一个很有意思的例子吧。 Why did you do that? 就别人非常不理解你为什么要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呢？然后无奈之下，我的回答是well, you know, I don't know, really. I mean, it just sort of seemed a good idea. 我加了这么多 fillers, 有没有感觉到我的那种无奈？就是怎么跟你解释呢？我也不知道。反正你知道吗？就是看上去当时觉得算是一个不错的主意，所以我就做了。很难跟你解释清楚这样的一种感觉哈。所以呢，就是在你需要争取思考时间的时候，你可以用到这样的一些 fillers 哈，来帮助你去填充你的这个思考时间。那么在考试的时候怎么办呢？考试的时候，如果考官给你一个问题特别难回答，那你需要点思考时间，考官提完问了，你就可以说 Well, okay, that's a tough one, let me see. 加了一些废话，是不是？然后虽然说这些话都是废话，但是它的作用是帮你争取了思考时间，而且这样说了废话呢，是好过冷场在那边一点声都不出的。如果考官给你问题，你两秒钟三秒钟之内没有发出声音，考官会觉得你听到了吗？你这样的一个反应是很 rude, 非常无理的哈。所以应该要给出一些 fillers 来帮你自己去填充这个时间，填充这个可能存在的冷场时间。当然呢，这个话说到底哈，面对雅思口语考试最最重要的还是 be well prepared and practice as much as you can。尽量的多去做准备，尽量的多去做练习，这样就能减少这个使用这样 fillers 的去争取思考时间的次数了，对吧？好吧，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讲的一些衔接词，一些 discourse markers。 那么在听了这几堂课之后，相信大家应该有意识到哈，首先衔接词它有非常重要的语言作用哈，有功能在这边。它有什么样的功能呢？首先它能够帮助你衔接你正在说的东西，刚才说的东西跟接下来即将要说的东西，它会让你的整个结构非常清晰，非常的逻辑清楚，让听的人更容易 follow。 此外呢，它也会让你的表达更加的地道哈，更加接近 well-educated native speakers 的表达方式。还有啊，就是咱们最后说到的这个功能了，能够帮助你争取更多的思考时间。那有这么多棒的功能，又是雅思口语考试考官重点考察的一个评分点，你是不是应该花一点时间把它们学起来练起来呢？ OK, 那么接下来呢，就希望大家能够把我们这三堂课当中哈讲到的衔接词尝试的去使用到你的表达当中。我相信这几堂课当中也讲到了一些词，一些用法是可能之前你有一些错误理解的，比如 actually, 你之前可能一直是乱用的，觉得它没有什么背后的意思，但实际上听了这几堂课，你应该知道它是有特殊的一些用法的，对吧？在特定的一些情况下才可以使用的。那么在接下来的练习当中，就希望大家去注意到这样的一些点，然后去展现衔接词的多样性跟准确性。那么在口语救生圈，我们的这个2016年1到4月的题库已经基本上更新完毕了。近期考试的同学一定要保持练习的状态，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够从每一道题的高分答题范例当中学到更多衔接词的很棒的用法，然后来给你的给你的口语回答去增光添彩，然后让考官都能够哇哦一下，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课就到这边，谢谢大家的收听，咱们下一次课再见喽，拜拜。想了解更多雅思考试的学习方法，欢迎大家登录 speakingsaver.com 或者关注口语救生圈的微信公众平台及官方微博。